从刚才诗班的歌声中，我们听到了耶稣基督的教导，他叫我们祷告，他叫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沉明在天父的面前，因为国度、荣耀、权柄全是他的，直到永远。盼望这样的话成为我们每日的祷告，也改变我们的生命。大家都知道现在是2016年了，2016年来到了，你的新年有励志吗？有没有啊？前两天啊，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我跟青林师母到各个团契去的时候，到团契都问人家有没有什么新年励志，啊，我呢不企图知道你的新年励志，我告诉你，我知道美国人最流行的是什么，不用猜你也知道，是什么？每年都一样的，最。排在第一位的新年励志是减肥 ，lose weight， 每年都是这样，有统计资料为证，啊，这老美啊就这点出息。不过我们中国人呢，可能也没好到哪儿去。你想想，我们的新年励志无非是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利啊、夫妻和睦啊、创业发财之类的。这些想法啊，说到底，都是活在当下的典型思维。啊，一时间豪气冲天啊，不久就现出原形，然后年复一年的又回去啊，终究不能突破。而我们属神的儿女，在新的一年里要多多向神祷告，多多的向主求，求主指引我们，带领我们活出新生命的样子来。啊，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彼得后书，是第三章全章的经文，这是使徒彼得在主后66年从罗马写给小亚细亚五省教会的信，他鼓励呢当时的那些信徒在信心和真知识上坚固，而且在主恩当中要长进。我们信了主以后要长进的，不能停留在原地，不能是属灵的侏儒一直长不大。而这封信呢，讲的是未来的事，讲的是将来，但是落脚点呢是当下，这就很有意思了。讲未来，落脚点在当下的生活，也就是说要在明天的光中来行走今日的路程，在明天的光中行走今日的路程，身在当下而活在明天，身在当下而活在明天，不是活在过去的阴影当中，身在当下活在明天，这是一种不同的活法。那我们用这个题目叫换个活法，从明天看当下，带来我们世界观的改变。世界观的改变会带来我们价值体系的改变，就是世界观带来我们价值观的改变。当世界观和价值观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改变了，这就是换个活法的意思。从世界观到价值观到生活方式都要改变。那在今天我们要读的这第三章当中呢，有四次出现了"亲爱的弟兄啊"，这一章的经文结构很清楚的，四次出现"亲爱的弟兄啊"啊，这个，所以我们从这个当中呢，可以来思想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的心意啊，而且他这个四个"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啊"，很自然的就把他的论述呢分成了四个段落，所以今天咱们信息分享呢是有四部分，不像平常都是三点啊，今天是四点。信息有四个部分，有四次提到亲爱的弟兄啊，请大家看他一开始就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和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这个第三章其实就跟第一章就连在一起，第一章也谈提醒，也谈警醒，也跟第二章连在一起，第二章讲到圣命，第二章比较负面，就是批评那些恶人啊，批评那些做的不对的。到第三章呢，就话锋一转啊，如沐春风般的讲，亲爱的弟兄啊，非常的啊有神的爱在其中，而且讲了四次啊。我们来就从四个方面来思想啊，这个使徒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在明天？从第三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大家来读，请。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 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第一个方面要纵观世界，他打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这世界，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世界观，纵观世界从不变中洞察结局。大家注意到他讲第一要紧的，然后该知道什么呢？他提了一个新的观念，是什么观念呢？就是末世这两个字，一个新的观念，末世。到底什么是末世？末世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呢？犹太人的传统观念当中呢，他们把世代分成现今的世代和将来的世代，他们也有这个观念，就是说将来的世代从弥赛亚，也就是救世主来临的日子开始。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2000年前耶稣道成肉身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那神的儿子降生人世，完美的完全的神性进入了人的身体，就是圣经上讲的道成肉身，而且他成为神与人同在的以马内利。大家知道耶稣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从那个时候末世就开始了。圣经上明明白白的写的，这个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第九章讲到什么？在这末世，说耶稣在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耶稣来了是除掉罪的。而且彼得前书想讲到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彼得前书的1章20节。所以大家我们都可以很清楚地得到这个教导，就是说末世从耶稣肉身降生开始到他荣耀复临而止。换句话说，耶稣的出生末世开始了，人类历史已经揭开了新的一页。我们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一个末世的时代，而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世人的眼中是被看为愚拙的。经文中提到什么呢？到这个时候有人好讥诮的人，他会讽刺你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被人笑话过吗？也许你传的还不够多，你要没被人笑话过，传的多你就知道了，你会被抵挡的，会被人笑话的，人会觉得你这个没文化，觉得你不科学，觉得你这个头脑进水都可能。这个人们嘲笑说，过去当时的年代哈，他们这是主后60几年写的嘛，这个他这个都耶稣来了，就按照当时的情况，就是耶稣的年代已经，耶稣生活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他们就说耶稣不会回来的，从古到今日出日落四季轮回，世界好好的啊，哪有世界末日这回事啊，这种说法就很有代表性嘛。啊，你知道现在你跟人讲福音，然后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审判，人家说没有神呐，一切都是自然。你说世界哪来的？自然的。这世界为什么这样？自然的，天地万物本来就这个样子，而且永远会是这个样子，没有神，没有物理，就是物理法则、科学定律，就是一切。然后说咱们老祖宗就知道了，老子在《道德经》第25章里说什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你看自然最厉害吧，到最大的最后就是道法自然。那自然是什么呢？没人说得清楚。其实自然是无知的障眼法，我说不出来了，就归往自然那儿一归。彼得很厉害啊，彼得这个人虽然不是大学者，他既不懂现代物理，也不懂量子力学，但是有神的灵在他身上，他从三个方面来论述这个世界有神，而且神对这个世界施行完全的主权。首先他讲到神以大能创造天地，他说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天地哪来的？神创造的。圣经开宗明义第 一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起初，大家都会背，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是宇宙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我们这些受造物就尊这位造物主为上帝，因为所有东西都是被造的，只有他不被创造，所有都被创造，只有他不被创造，而且他无始无终，自在永在。想想看，自然创造过什么东西啊？能说得出来吗？自然没有创造过任何东西，因为创造是一件极其不自然的事情。创造需要设计，需要智慧，需要特别的能量在里边，这些都不是自然而行的。而世人他就不明白这件事情啊，有的时候好像是非常聪明、智商很高的人也会犯错误。你看前些时间这个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啊，斯蒂芬霍金啊，他这个对记者说，他写了本新书啊，发书的时候他就说，我现在不再相信，好像他似乎以前相信过似的，他说我现在不再相信上帝创造宇宙的这个理论了，他说因为大爆炸理论可以解释宇宙的起源。你听听他这个逻辑啊，科学家的逻辑啊，他说因为有一个理论可以解释宇宙的起源，所以宇宙就不需要创造者，这逻辑上对吗？咱虽然没有学到那么高深的现代物理，但是从一般的逻辑你也可以知道这个不对的。一个事情有解释和用这个解释就能去掉说它有创造者，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呢。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卵子跟一个精子相遇可以完美的解释霍金的出生，对不对？每个人都这样来的，一个卵子跟一个精子结合就产生一个胚胎，这个解释你的出生，所以因此我就得出霍金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你可以吗？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哈，这个逻辑是不通的。而且有意思的是，你知道霍金把他的新书叫什么吗？叫做大设计 The Grand Design， 大设计。大设计的背后应该有什么？设计者嘛，对不对？既然是设计，没有设计者何来设计啊？所以你看到了那个设计的美，其实你应该想到这是设计者的明证。而彼得的论述呢就很简洁有力，他都是从创世纪，从神的话语，从创世纪第一章来的啊。而且他说，神说注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创世纪一章六节，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起使旱地露出来，一章九节。所以彼得宣告的是说，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这一个水字啊极其精妙，你想想怎么来描述那个创造之初啊，在一切还没成型的那个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的那个初始状态呢？彼得用了一个最妙的，就是水，就是用水来描述那状态，你还能想到更合适的词吗？你知道科学家想了这么几百年，一直辛勤的研究，最后科学家管宇宙的初始状态叫什么吗？叫 cosmic soup， 宇宙汤，还不是水吗？对不对？汤和水不还是？然后你看，还有人说这是基本粒子的粥，叫基子粥。你叫汤也好，叫粥也好，其实都不如水更加直截了当，其实也都是水的这个意思啊。因为那个时态啊，那个状态太玄妙了，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力跟语言所能表达的这个范围，所以水其实是对那个状态最接近的表达。不是神不想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想象力、理解力、表达力都太有限了，所以神讲到创世的时候用最简约的、最概括性的诗一般的语言向我们描述。所以你看创世纪怎么说，神的灵具有大能，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注水之间要有空气就有了天，神说要使旱地露出来就有了地。神说，神的命令就是创造。那么现代科学虽然了不起，但是现代科学无非是发现和使用规律，发现和使用规律是科学做的事情，科学从来没有创造一个任何的规律，所有规律都在那里的，科学不过是发现和使用而已， 不管是牛顿的说的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 E 等于 MC 平方，都是发现，不是发明吗？而这些规律从哪儿来的？规律的背后有创造者，所以科学与神学其实并不矛盾，科学与神学并不矛盾。科学越发展，越体会出，越显示出这些规律的创造者的伟大，对吧？我想大家都读过这本书，游子吟啊，冯秉成博士写的，海外校园出的啊，里边详细的讲了啊宇宙起源、创造和进化、信仰和科学的问题啊。我们不仅自己看了，也可以拿来送给别人。现在也有电子版，在这个 Amazon.com 上也有这个电子书可以卖啊，大家可以这个推荐给也你关心的朋友去看。第二个方面，神不仅以大能创造天地，而且神用洪水来毁灭恶人。你看，都是水，在创造世界的时候讲到水，在毁灭的时候也讲到水。他提醒啊，每个读到的人不要忘记大洪水和挪亚方舟的历史。人以为说这个世界神不管，你爱怎么作恶都可以。谁说这个世界是这样的？谁说这个世界是神永远不管，而且世界永远不改变的？挪亚那个时代的人就这么想啊。啊，这个圣经上写说，挪亚一家造方舟100年，传洪水的警讯也是100年，但是人不相信，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这是历史的警讯呢。青林师母以前在北京读研究院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班里有个同学是从贵州大山里来的。贵州大山里来的，从来没有接触过圣经的，然后他就告诉他的同学，他的奶奶，从他大概可能是他奶奶的奶奶的奶奶那儿这么一半祖辈这么传下来的，说有大洪水的故事。你看贵州的一个深山里的这个人也能知道这件事情。哎，学者们就发现了，不光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大洪水是许多民族，世界上啊这些诸多民族的共同传说，什么米索不达米亚文明啊、希腊呀、印度啊、中国呀、玛雅这些文明当中都有洪水灭世的传说。你想想，这能是巧合吗？这绝不是巧合呀。大洪水是神的审判，大洪水是末日审判的预言。第三个方面，神以大能创造天地，神以洪水毁灭恶人啊。彼得还接着告诉我们说，神要再临审判这个世界，再临审判世界。因为他提到说，那些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神轮的日子，那是再临审判的日子。这个时候呢，仍然与水有关。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神轮的日子，用水焚烧。我念的对吗？圣经上说的是用火焚烧啊，不是用水焚烧。用水焚烧跟用火焚烧其实最终会是一个意思。你看彼得一直在讲水，水是怎么来的，大家都学过，水是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氢二氧一就是水。水的形成是神的命定，神让它结合。在创造的时候，神做的工作是结合，以大的能量让它结合，所以两个氢原子跟一个氧原子结合了，就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溶剂。最好的溶剂，人的身体成分当中最主要的成分就是水。但是当审判的时候，神要做的是拆毁的工作，过去的结合的要拆开。当那个全世界这么多的水，这个氢二氧一拆开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呀？得到的是什么？是氢气和氧气。当神拆开的时候，氢气和氧气是最好的燃料。这个世界要在大火中，要在烈火中拆解毁灭。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事情。为什么起初的创造、远古的洪水和将来的烈火是第一要紧的事呢？彼得在这讲说，这三个东西是第一要紧的事，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人的世界观是他行事为人的基础，也直接影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如果我们的心思就想在当下这点事情，想在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车子、我们家的孩子这点事情的时候，你想不到将来的时候，你跟上帝的关系就会出问题的。对 将来的事情的认识会决定他怎样生活，也决定他最后要归到哪里去。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天地不变，一切按自然运转啊，得出没有神也没有审判的假象来骗自己，说每天吃喝快乐吧。而圣经告诉我们天地终将翻覆，创造之主会按照他的公义审判一切罪恶，而且用他立约的爱来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从不变中洞察结局。第二个方面，八到十三节，我们还是一起来读，请大家来读，请。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火消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而我们第二个方面呢，要仰望真神，从毁灭中体会恩典啊，讲的是毁灭，但是最终的落脚是恩典。末世是有特征的，讲到前面讲到说有好讥诮的人会出来说风凉话啊，天地长存没有审判啊，这个在新约的教导中我们也常常读到了，就是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也提到说有一类人叫做假师傅啊，而且第三章呢，就刚才我们读第三章的十七节后边呢，就把这些人要通通称为恶人，因为这些人是用谬误来欺骗众人的。彼得就告诉我们说，越是人说没有审判，越表示审判的日子快来了，因为假师傅是末世的特征。这个我们已经处在末世，末世的特征就是假师傅特别多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啊，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有一段特别秩序混乱的时期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那个红卫兵啊破四旧就冲到这个上海国际礼拜堂，把那个上海国际礼拜堂的主任牧师给揪出来了。那红卫兵，你说十几岁的孩子啊，他怎么就那么狠呢？就是人的罪性就从这儿看出来了。那些孩子打人呢，打得特别狠，下手非常毒，把那个牧师打得受不了了。那牧师挨不过去了，就喊起来说：“别打了，我是个假牧师，我是党派来的，做地下工作的。”那个人姓李哈，后来去了香港，当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副社长。那个人还有美国耶鲁大学的神学博士学位呢。就说这个年代这个时代的假师傅是多么的具有欺骗性啊。这提醒我们说，这个时代我们要牢牢地守住圣经的真理啊。我们现在也有啊，这个你看，现在我前些天写了一篇文章讲到这件事情，讲到现在东方闪电到北美来了啊。你去看看那个 Facebook 上边那个一块一块的，就是蓝天白云的，然后穿着白衣服，什么蓝的，就白蓝色调的那个讲，然后一直在那讲全能神的那个，十有八九是东方闪电，是异端啊。大家注意分辨，我的 Facebook 常常被人家入侵，然后要跟我做朋友，然后就把他东西往上贴，我一看见马上就 defriend 把他赶走哈 啊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时代假师傅多，我们要能够分辨啊，能够分辨。那彼得呢描述那日，这里边讲的那日特别重要，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他用了四个方面的形容，他说那日呢有烈火，有烧尽，要废去一切，要消化一切。所以从那个我们知道，那个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彼得呢也把那个日子称为主的日子，大家有这个概念，主的日子。主的日子有三个特点，他讲到天在巨响中废去，地在烈火里消化，人在上帝前呢是敞开。那个烧尽了，那个希腊字的原文的意思是 赤裸敞开的意思。这个就提醒我们啊，我们在这一生啊，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名望，不是钱财啊，不是那些有形的物质的东西啊，我们最后是要在上帝面前敞开的。啊，有传道人特别强调啊，有老牧师特别说人一生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刻能够站立得住。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用一生的时间来准备我们自己，来迎接这个时刻，迎接这个主的日子。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大审判的日子有救主。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在大审判的日子我们有救主吗？我们有活在他里边，有为他而活吗？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大家会背是什么？是永远长存。这是我们生命的目标，生命要努力的方向。因为末世的尽头是烈火，但是末世的特征是恩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流血，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们上次讲到，他说的不是说糟糕了、坏了、完了，他说的是什么？成了，那个救赎大功成了啊！救恩向一切认罪悔改信靠耶稣的人敞开了啊！刚才还有一个电话打进来说，找我说，黄牧师，我要信主。他人今天没在这里，我要信主啊！这就抓住了神的恩典哈、啊，神的恩典是明明白白的摆在那里，但是当时的信徒，那个初代信徒呢，他有的时候了解的不够深，好像望穿秋水也没看到耶稣回来，就信心就有点着急，有点焦躁，有点泄气了。但是彼得就劝他们有耐心，哎，彼得呢有特别的恩典，因为彼得特别有把握，他知道说耶稣在那个时候还没来呢，还不会来呢，因为耶稣跟他说过，耶稣预言过彼得的结局，在这个约翰福音第21章，在最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说他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这是指着彼得的死说的。所以彼得想，我还没死呢，耶稣不会来，他比别人都知道的多，他就说我肯定的告诉你，耶稣还不会来啊。所以他的这个角度吧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应该明白的。我们习惯就是从我们自己的需要出发啊，现在日子过得不爽，主你快来吧，把那个欺负我的坏老板给他干掉，然后带我走享福去啊！我们常常想的是这样想的。而圣灵光照彼得呢，让他从神的恩典角度来想，他明白了，说对于不信的人来说，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是给你时间让你回转，这叫恩典。神给时间让你回转，神等待。对已经得救的人呢，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警醒，让我们要长进，要传福音。所以神隐藏了那个再来的日子，再来的日子哪天我们谁都不知道，因为神有心意在其中。我们这样说啊，刚才讲了，神是因义审判，响声烈火敞开，主的日子可畏。但是神呢，不仅因义审判，而且因爱等待，所以才会有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的这个说法。神是宽容的，神的恩典难测，而且神要我们因信回归，要我们追求圣洁敬虔盼望，在主的再临的时候，我们要努力的来追求成长，追求成长。你看彼得特别讲了，就是说要有耐心。他讲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广义相对论啊，这个比这个物理学家都提出来的早得多啊。当然彼得引了摩西的诗，就是诗篇90篇中讲到的话。从这儿呢，我们看到这个基本的神学，从摩西到彼得，都神都已经启示给我们了。他告诉我们，神是永恒的，神是造物主，神呢也是审判官，神更是拯救者，所以神有恩典。在毁灭的场景当中，彼得描述的是毁灭，在毁灭的场景当中，神呢要把救恩赐给一切相信的人。你看这件事是很大的反差，描述的是毁灭，但是呢神的心意却是拯救，神要把救恩赐给一切相信的人，这是恩典。第三个方面，我们来读14到16节，请大家一起来读。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事，就当殷勤， 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建筑，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所亲爱的兄弟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反思自己了，在反思自己的时候要从忍耐中增长智慧啊。前面的经文说我们要按照神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啊，有益居在其中，这个有益居在其中啊，有三个方面的意思在里边。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有益居在其中，就在那个地方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作王啊。约翰一书第二章讲到说耶稣基督作王的地方有益居在其中。第二呢，神的公义要在那里彰显啊，这是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的。第三就是我们这些被神的爱拯救，被他的宝血洁净，因信称义的人呢，要在那里欢聚，有耶稣在那儿作王，有神的公义在那儿掌管，有那些被神拯救的人在那儿安聚，那地方好不好啊？哎，怎么没有人的反应啊？那地方好不好呢？哈，我得再想，我觉得不需要想那么久哈。那个地方好不好？那个地方实在是太美了，对不对？那个地方太美了。这个New Jersey Ruggus 教会的黄长老啊，我以前我记得跟大家说过这事儿，他告诉我说，他出去讲道很多，每次出去讲道都是他太太开车把他送到机场，送到机场他跟他太太告别，他都忘不了说一句说，如果飞机出了事故，咱们就天上见。他挺潇洒的跟太太说，飞机出事故天上见。然后他太太的回答更潇洒，他太太就说，你想得美。哎，这是真的知道明天是怎么回事的人哈，真的知道明天是怎么回事，盼望明天，但是落脚在当下。所以彼得说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要殷勤做工啊，当殷勤，而且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建筑。彼得首先是指着自己说的，彼得是倒钉十字架的，为主献上啊，倒钉十字架呀，为因为他知道主来了，复活了，还要再来，所以他没有惧怕，甚至在他死的时候，他倒钉十字架为主殉道。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讲到说要活在明天啊，人怎么能活在明天呢？想一想，人怎么活在明天？我明明在今天，我怎么活在明天呢？那再换一个角度来想，我想问大家，我们信主的人永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哎，这回答太清楚了啊，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先把我们这一段的小节放在那儿，我们盼望明天，依靠主爱，胜过挫折苦难，持定永生，保守己心，经历平安喜乐。因为下边有几节经文大家可以看，这是大家熟悉的啊。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讲到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刚才大家说的非常清楚，从信主那一时刻永生已经开始了，悔改信主的时候就出死入生了，我们悔改信主的时候你的永生就开始了。所以我们是活在明天的人吗？你已经有永生在你的生命当中，你难道不是活在明天的人吗？所以活在明天不是空谈呐、啊，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永远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我们要清楚我们是活在明天的人，那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朝着那个目标不断的前进。当然这个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啊，要不断的成长啊，在我们在今天要活在明天，活在永生里，这叫什么 already but not yet， 这个就是已然未然的概念啊。但是我们要清楚，我们是在永生当中的人了，所以我们有勇气，有盼望，有力量，有信心来过每天的生活。但是我们仍然会碰到各样的挫折，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的，你也会碰到可能生病啊，丢工作呀，出车祸呀，亲人出事这类的事情啊。当然我不是说不吉利的话啊，但是我们要有准备，我们知道 我们跟随主走永生的路，最终的目标在哪里？你们看彼得跟随主，做主的门徒使徒，他最后是倒钉十字架的，但是他的生命是美好的，是令人向往的。主耶稣基督为你为我长久忍耐，这忍耐就是主的爱，而且神应许了说，主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到底。这个爱是不弃不离的，我们在主的爱中盼望等待明天，坚持到底。而且是耶稣应许过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怎么样，必然得救啊！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都有坚持到底的意思，然后说什么，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要怀着等待救主再来的盼望过今天的生活，过今天生，在今天，在永生当中活在今天的人就有这样的特质，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特质，有心灵的平安，有长久的喜乐，有深度的满足，也有真正的智慧啊。我们看最后这一个方面，第四个方面有两节经文，我们再来读，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第四个方面讲到我们要迎逢救主，从盼望中汲取力量，这是新的生命的特征。大家注意到吗？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越来越短，注意到吗？读的越来越短，换句话说，这个经文越来越短，这个亲爱的弟兄啊，这个话的频率呢是加快的，这个频率是加快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彼得在写的时候，他一开始这样写的，亲爱的弟兄啊，然后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啊，他的心里是很着急的，情辞迫切的，这个频率是不断的加快提高的啊，就是也特别提醒我们啊，我先贤在激励我们要长进，将对未来的盼望转化成追求灵命成长和服事的力量。请大家注意，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刚才我们讲了末世哈，讲了在赤裸敞开这些事情，这里呢彼得特别把主救主放在耶稣基督的称谓之前，注意到吗？主救主，主救主就在这个地方讲，这是彼得后书独有的用法，一共出现了四次，主救主，主救主，主救主，而且第三章，我们今天读的第三章，一开始以主救主开始，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再提主救主，从主救主开始到主救主结束，提醒我们什么呀？提醒我们要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这是同一件事情，这是同一件事情啊！讲到主的时候，强调的是上帝的主权和审判；讲到救主的时候，讲的是恩典和救赎啊！主权和审判，恩典和救赎，这是两个方面，它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每一个受了主恩典的人，不仅接受他做救主，而且接受他做生命的主啊，这有话这样说， If he is not your Lord for all, he is not your Lord at all。 那意思是什么？如果神不在你所有的事情上做你的主，那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主。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啊，我们今天这个受洗啊，做个决志祷告，然后我该干嘛干嘛去，我还活在我自己原来的那个生命当中，还活在我过去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当中。神要求我们 transform， 要求我们改变，要求我们改变，要我们把自己献给他啊。罗马书十四章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他是我们的主救主，大家跟我说一次吧，他是我们的主救主，记住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圣经上今天的这个经文里边四次讲到主救主，那么第十二节还说到说，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切切，这个希腊文的原意呢是加快速度， 这个刚一听有点不合逻辑，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加快或者减慢神的速度，因为神不归咱们管，他是管我们的，我们只能跟着他走哈。但是这个切切的意思，这个加快的意思是什么？就首先是说我们有盼望他的显现，祈祷他的显现的意思，而且呢有催促我们抓紧时间抢救灵魂，履行大使命，把福音传到地极啊，让外邦人归主的数目填满的意思。在那个时候啊，主基督再临的日子就要到了。我们这样来说啊，要努力追求长进，把自己全然献给主，要一生广传福音，让万人早日归向神啊。今天我们教会里有一个主题啊，我们就用的是主题经文，用的尼希米书米记二章十八节中间的一句话，这是众人对神的呼召的回应，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起来建造。当我们说起来建造的时候，至少有四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要建造我们自己，一个方面是要建造我们的家庭，还有一个方面是要一起来建造教会，建造神的家，然后呢建造神的国度。所以我们今天分享这段经文，盼望我们在一年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一起来努力追求长进，就建造我们自己了。从建造我们自己到建造我们的家，从建造我们的家到建造我们的小组和教会，然后呢建造神的国，让福音啊能够广传出去。我前面这三年在这个 Irvine， 在我其实住在洛杉矶的南面一个小town叫做 Torrance， 然后呢我也时常去有一个小镇叫尔湾啊，我去Irvine 的那个地方的一个教会讲道啊，常常去那一个教会讲道。在那个教会呢就碰到一个姓郭的姐妹，现在也60多岁了，从四川来的啊。她以前早期是海外校园的作者，给海外校园写过很多文章，所以去了我们就有很多的交通。就那她就告诉我说，她10多年了，她坚持的一项事工就是在他们家请人吃饭。她家的房子也很大，多的她说最多的时候来过100人在他们家吃饭。她说10多年来在他们家吃饭的人超过上万人次，但是当然他没有一个一个的记，他是知道肯定是超过上万人在他家吃饭。他家的特点就是锅多，他也姓郭，他也姓郭，他们家的锅多，说有20多口锅，炒菜就是大，就是一种炒锅就20多个，因为他要给他们做饭吃啊，做菜吃啊，这好几个人给他打下手，他拿炒炒完了一缸，然后就拿一个新锅来再做，再交出去，再炒了再交出去，说20多个锅。你想那个姐妹她的奉献的她服侍的心有多么火热啊，在他们家信主的人不计其数。那我家住在的地方的那个附近也有教会，然后那教会有一个传道人我们认识的啊，一个传道人我们叫他赵老师啊，他们夫妻70多岁了，其实已经退休了，去中国。他说我们退而不休，神给我们使命要到那边去传福音，他就去中国。后来人都劝他说你别去啊，你去那个地方挺困难的，对你来说，因为那个师母有哮喘病，师母哮喘呼吸系统的病，你去到一个雾霾很重的地儿你怎么活呀啊！但是他们祷告了就是要去，你这雾霾真的很厉害啊，人家现在的段子说的是说站在金水桥都看不见毛主席啊。然后呢更大的抱怨是说，别说站在金水桥看不见毛主席，你从兜里掏出100块钱来你都见不着毛主席。那100块的钞票上印着毛主席像呢，你掏出来你都见不着。说那么大雾霾的地方你去了你怎么活呀，你这样就跟他说。但是有神的指引他们就去了。他们去了后来回来，就是短期回来报告工作的时候说去了那儿师母的身体很好，哮喘病不再发作了。这不是说雾霾治哮喘的意思啊，这意思是说肯为主摆上为明天而活的人，主必亲自纪念保守，他们工作的果效也必随着他们长存到永恒。我们要以这样的人为榜样。给大家分享一句话，就是说圣徒就是不断成长的蒙恩罪人。这句话是南非前南非的总统曼德拉说的啊。你想他也是一个活在明天的人，不然他怎么能在监狱里待27年呢？ 活在明天，能够面对这个世界。那我们想到我们要不断成长的时候，特别把彼得前书第一章的5到7节放在这儿给大家看啊，你可以记个笔记，就是说前书1章5到7节，这里边有一串名词，从信心到德行，从德行到知识，从知识到节制，从节制到忍耐，从忍耐到敬虔，前进前进，然后加上爱，爱弟兄，爱众人，这给我们提了一条成长的路。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灵里不断的长进，让我们起来建造吧，在神的恩典当中建造，在神的恩典当中长进，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基督。我们总结一下，我们讲了四个方面，讲到要纵观世界，要仰望真神，反思自己，而且迎逢救主，让我们从不变中洞察结局，从毁灭中体会恩典，从忍耐中增长智慧，也从盼望中汲取力量。啊，这个意思就是一个，要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再临上，来追求我们的属灵成长，放下暂时的，抓住长存的，离弃必朽的，投身永久的。我们回到创世纪，我们今天讲到创世纪，今天我们回到启示录来。启示录最后的一句话，耶稣留下的是说，他必快来，像警钟一样的在我们耳边敲响，也让我们就像写启示录的老约翰一样，对主说阿们。后边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众人在你的面前刚刚恭敬的思想分享了你的话语，愿你在新的一年里大大的祝福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为自己而活，只为爱我们救我们的主而活，把我们的生命当作馨香的活祭献在主的祭坛上，让主的灵火来焚烧，让主的灵来带领，让我们来为主的使命而发光。求主祝福引导我们新的一年，我们同